那么，我们讲完了兵卫粮，我们现在呢，就要讲解一下更加重要的一位人物，就是戴德生。其实对中国社会影响，那么戴德生远不及丁未良，也不及前面我罗织的那些个，包括毕志文等等人物。但是戴德生对中国教会的影响，决定了中国教会，哪怕是当前的现状。中国教会，尤其是中国教会的主体，到今天为止，仍旧深受这一位的影响。戴德生是1832到1905年间的人物，他在庚子教案之后的5年，死于中国。好，这一位就是戴德生年轻啊，这就是戴德生年轻时候的照片啊。我说嘛，的确是一位帅哥，确实很英俊呐。所以，戴德生出生在英国的约克郡。他尚在母腹的时候，父母就已经将小孩奉献给主了。当全家屡次阅读巴比德的书，就命名为《中国》的那本书的时候，此事深深的印在了小戴德生的心里。也就是在那时，他立志来到中国传道。17岁，他清楚神的呼召，决定要到中国去传道。在1849到1853年间，他积极的准备去中国。那时除了学习中文以外，他还学医，并且他不断的运动身体，锻炼身体，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中国那种艰苦的环境。此外呢，他每日还操练，使自己过比较简朴的生活，放弃一切的享受，以神为乐，更多的幸福。为了来到中国，他不惜放弃了那位不愿和他同来的未婚妻，是他的初恋，也是他当年的挚爱。那位女子不愿跟他来，因为一想就害怕。觉得这样真是一种冒险，1854年，其实他是1853年来的啊，1853年，那么在伦敦的伦敦会的帮助之下，终于来到了中国了，终于在22岁那年，抵达这个中国上海，但是他来的时候呢，没有人接船，没有人领路。他是孤单一人，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道工作，而且数十年如一日。那么，有一本书叫《挚爱中华》，这一本书呢，基本上把戴德生在中国传道的大事都已经囊括在其中了。你如果想对戴德生其人其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，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这本书。挚爱中华，的确是这样的。那么，神赐给他一位好同工，就是美国奋兴布道家宾威廉，就是前面我们所说那位了。神赐给他一位好妻子，那是一位能干爱主、志同道合的伴侣。戴氏在华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内地会。当其第一次从英国回到中国时候，带来了22位男女宣教同工。第一次，他回到英国，那个时候去是为了几件事：探亲呢，募捐呢。他虽然在大陆，中国大陆不募捐，但是他回到英国去，他还希望得到一些人对大陆的宣教士的一些资助。为此，有一位很好的朋友，也是基督教历史知名人物，叫做穆勒的。穆勒另外一个身份是孤儿之父。建立了很多孤儿院，也是弟兄会三大领袖，达密、穆勒、齐伯门，这是弟兄会三大领袖。穆勒呢，跟他是交好的。穆勒曾经， 啊，极力的帮助过戴德生。不到9年时间，带回来22位男女宣教童工，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之下，内地会在中国已经设立了50个教会，并且训练了不少中国的童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他的宣教成果。到他离世的一年，在他离世的时候，内地会宣教士已经增至828名，且已散布在中国18个省份当中，北至蒙古，西至西域，西南至云南，信徒达到了25000人。2万多人，所以由于戴德生在各国的演讲，美国、德国、瑞典、挪威、瑞士、芬兰、意大利等国均有宣教士响应他的工作，从而加入他的内地会。戴德生在中国为主工作，直到73岁，1905年才安息主怀。那一年，由上海至伦敦都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思会，可见他是如何深受众人的爱戴和敬重。当时名人死呢，小人物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反应。有几个人死，盛况空前。比如说鲁迅死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啊，甚至是全国人民啊为其哀悼。那么戴德生死更是如此。1905年，戴德生死于中国。戴德生有一句著名的名言，这句话呢，无论你是哪个宗派的，都要好好的去纪念，同时也可以把它当成自己人生目标和座右铭。戴德生说：“假使我有1000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。”鲜为人知的是，他还有一句话是接续这句话的，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或者那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能明白吗？那句话一定要加上，足见其对国人爱之深切。这就是戴德生。关于戴德生，其实要讲的很多。我们现在呢，对戴德生总体进行一个评述吧。戴德生建立的内地会，现在呢，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，总部从大陆撤出去了，现在在新加坡。戴德生不仅自己服侍华人，服侍基督徒，现在戴德生他家已经到了可能是七世孙这样的一个就传承了啊，大家都知道知名人物戴绍曾啊，什么戴永勉呢，是不是？戴巨宗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戴家的后裔，啊，都取了中文名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中英双语都非常好的，这样的啊。据说戴巨宗刚刚接任这个台湾，这个当时蔡丽珍那个神学院，那个院长吧，刚刚接任这个神学院的院长，2年时间吧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戴德生先生的神学观点，首先呢，他是保守的基要派，人士，基要派人士。戴德生绝对不是改革者，戴德生背后深受影响的教派乃是殉道会，也就是卫斯理公会，或者叫什么梅伊美会。梅伊美会是在美国的势力，戴德生因为是英国人，所以他受的还是殉道会的影响非常深，明白吗？那么，因着殉道会有欧洲敬虔主义的背景，所以他对教义的解释和应用都类似20世纪所兴起的基要主义。内地会的许多传道士也都抱持类似的立场。在神学上，戴德生他们不足，而且有偏差，甚至在个别的方面可能有严重偏差，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。但是戴德生神交给他们的任务，应该，也是被他们真正的忠心履行了。我现在要强调一下，上帝留给我们使命的3个限度，只有一个使命， 今天我们说文化使命和服役使命，有人这样划分，这样划分呢，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有道理，但实际上主流给我们的只有一个使命，就叫大使命。但是大使命有好多向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彻底实践这个大使命，要影响很多方面，影响信仰方面，对吧？影不影响文化方面？影不影响政治方面？所以大使命关乎文化，关乎信仰文化和政治的每一个层面，这样讲就更恰当了。那么主流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啊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品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后来是应许了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我们姑且不谈。那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，奉父子圣灵的名洗或者施洗，然后我所教导你们的要教他们，这三个动词看不看见，叫传洗教。传洗教是对一个罪人的归正过程，然后继而对一个罪人进行全人的塑造，或者叫全人的建立。大家明白吗？在亚当里我们堕落了，在基督里又重拾了这个全人的形象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啊，戴德生那一代传道人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主要做的工作，因为时局的缘故，因为背景的缘故，主要是传的工作。他们到处去募捐，四处去演讲，需要感召很多传道人加入抢救中国同胞灵魂的阵营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，或者一个刚刚向外开放的国家，拥有着上千年乃至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，这些人能够听见纯正的福音，那种相当一部分人能够弃掉祖宗的遗传，弃掉传统的信仰，或者说是传统的文化，能够拥抱基督教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他们在什么敲门也好，或者奠基这一步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所以那个时候主要侧重就传传传，到处去传，时不我待啊，大家都行动起来。所以随走随传，有点像使徒们早期做的工作。但是主给我们留下的使命还有另外的洗和教。洗贯彻什么？洗贯彻教会的建制。何以见得呢？你看啊，谁有资格为人施洗？你得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为你施洗？你施洗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入会？是不是签约？如果不是关乎这些，难道随便给人施洗吗？难道谁都可以为人施洗吗？是不？一谈到洗的时候，就牵涉这些问题了。所以戴德生直接平移了他欧洲的那个以前有的教会的那些治理模式，他没有发明一套东西，知道吗？但是问题是，那些东西在欧美已经有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，尤其是改教运动以来有几百年，在改教运动之前，欧洲的教会就是成体系化的了嘛，所以它的历史很悠久。但是你到了中国可能就水土不服，或者说你到了中国它就没有建立起一个整套的，就是改教之后在制度上达到趋于完善的长老会制度，或者长老制制度，或者叫共和制制度。所以戴德生在他的内地会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什么一把手，所以是内地会的最大的家长，对吗？底下的宣教士都他招来的。尽管戴德生很谦卑啊，很有爱，但是他的治理模式其实就像摩西一样，是个威权领袖。我问你，摩西被兴起的时候有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跟摩西抗衡的？你找一找，你说亚伦还是他姐姐米利安，都不是。亚伦跟他都不是同一种工作的。亚伦一般情况下不参与议事，不参与审判。祭司有审判权，但亚伦主要工作还是做什么？做祭司祭祀这些工作。他姐姐呢，做些妇女工作。跟他能够相提并论的人是没有的，不存在。他不像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的族长和另外支派的族长都一边大，都平权。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威权领袖，神那个时候允许他成为了那样的人。后来的士师，诸多士师也是类似的人。可是到了新约，上帝启示的清楚的治理方式，或者说是最合适的治理方式，能够最大程度限制恶，最大的程度发挥善的治理方式，是诸长老共治。使徒也是长老，使徒们在一起共治，大家一起决定教会的治理，大家一起写了书信，交付外邦才有权威，看见没有？很显然，戴德生那个时候呢，传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在治上呢也做了一定工作，可是，在第三点上，他们做的就远远不够了。当然，现在后来的内地会肯定做得很好了，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为了打开局面，迅速打开局面。那时候，宣教士要到处去奔波，然后引人归主，所以那也有他的时代的一个特殊性。那你知道教多难吗？现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都说一个人能生不能养，或者一个牧者只生不养，生就传的过程，养呢就是教的过程，所以生和养都很重要。那么我们知道。今天中国教会普遍质素低下，跟什么有关吗？啊，就是说，跟几件事有关。第一，传的时候不是继续的栽培对象或者栽培对方，使其入会，甚至使其委身，以至于过团契生活，然后被持续的栽培与塑造为目的。什么火车站，什么飞机上，什么这个菜市场，有人用单张，有人用什么，街头布道的方式，有人用音乐布道的方式，反正把人招来了，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下地狱，就这样一种方式。有的人在火车上，一看表，我有半个小时左右，一看对方是个人，得时不得时，勿要什么，勿要传道，最后就向人开口，勉强开口传道，连铺垫都不用了，省却吧。有的时候你一铺垫15分钟，马上下车了，匆匆的讲10分钟福音。我们常常也干这个事情，做10分钟，你懂了吗？尤其用三元福音倍增布道法，全部讲下来半小时到45分钟，可长可短。讲完这45分钟，请问你懂了吗？你愿意信吗？他只要一点头。火车知道吗？火车有那个卫生间吗？卫生间有水。与你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用半小时40分钟结了个果子，那不是绝对没有，不是绝对结不成。那有人已经传了10年了，或者有人已经栽培他好几年了，或者有的人连续的请他吃福音饭好几年了，然后你让他摘了个果子，这有可能。但一般情况下，他没有听过福音，他得经过排毒的过程。知道吗？所以你在中国成为基督徒和你在欧美成为基督徒还是两码事儿，因为他的基督教是主流教派，就算你没有信，你父母一般都信。大家知道写出了《达芬奇密码》那个作者吗？《达芬奇密码》那本书的作者吗？知道吗？他是生在基督徒家庭的，竟然写出了这一本这么亵渎的书，但是他们。在写文章的时候，不知哪怕他不信，他不会直接的怎么样？就像我们一样，设计很多复杂命题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啊，到底有没有神？无神论对不对？进化论对不对？懂吗？然后为什么说佛教的信仰是错误的？伊斯兰的也是错误的，甚至中国儒家、道家都错误的。我们得需要处理这一堆命题。我们跟保罗不一样，能明白吗？保罗的归正，比如说主光照他之后，保罗的这个向主的询问是什么？主啊，你是谁？他承认有一位主，他一直误以为自己一直是在侍奉这位主。所以，当他遭遇了如此的境遇之后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但是我们呢，必须要处理谁是主，他是主啊，你是谁？我们说究竟谁是主，或者究竟有没有主？ 你知道区别在哪儿吗？所以我们得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教上。单传说有一位主是必要的，是入门级的，但是教呢？谁是主？为什么说耶稣是主？凭什么说耶稣是主？然后耶稣是怎样的主？耶稣既然是主，他要求你成为怎样的人？你就明白教是接续传和洗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怪不得有人说福音派把人领进教会，或者甚至灵恩派把人领进教会，但是改革宗时期归正的，就这意思，就帮助他，让他知道信的究竟是什么。以前对信仰不求甚解，直接简单的信耶稣就得救，你信吗？他只要口头说信，直接就给他纳入基督了，纳入教会了，或者直接这大手一挥，就给他施洗了，知道吗？很多人施洗的时候都稀里糊涂，多年以后，很多人跟我说，孙老师，当年我受洗的时候啥也不懂啊，那怎么不懂呢？那牧者也没讲啊，就问我一句，你信不信？甚至有些人是被朋友拉来参加主日崇拜的，就今天没啥事儿，作为好闺蜜说来跟我到教堂来一趟呗，愿不愿意去？哎，反正也没啥事儿，你能不能散会之后跟我逛商场啊？可以，那你能不能先跟我来听道啊？可以，最后就拉来了，拉来之后正好赶上实习，哎，新来个朋友，介绍一下自己，愿不愿意信耶稣？愿意信，好，直接纳入受洗名单，就这样。那你可想而知是什么质素。所以，戴德生时期主要是船，那个时候确实刚打开国门，船迫在眉睫，我们应该理解。但是，我们接续戴德生这些伟大的宣教士的工作，现在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什么上？放在教上，帮助人，全人进行塑造，使人成为大写的人，使人真为恢复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人，明白吧？所以，戴德生的神学呢？不是很完全，因为他不是神学家，他是什么家？他是宣教士，又被称为布道家。其次呢，他对末世与死后的看法当然也是比较保守的。他深信人死后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，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。所以，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书《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》一书中，他形容中国的领土是英国的104倍。当然了，不是英联邦啊。是指英国本土，大家知道英国本土很小的，叫什么？啊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大不列颠就是什么？就英国的那个本岛嘛。然后就是英格兰、苏格兰加上北爱尔兰。北爱尔兰是什么？爱尔兰岛，而且南部人家现在是个国家。虽然跟他有渊源，人家也不承认是你的统治区的，所以只有北爱尔兰，这就英国本土。现在的英联邦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，按英联邦来讲，好几十个联邦成员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全都是他的，都承认英女王是他们的女王，能明白了吗？不同的，所以戴德生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？英国本土，中国那个时候的领土是他的104倍，不是现在啊，现在也就八九十倍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戴德生时期是清廷的中晚期，清廷中晚期中国的领土太大了，沙俄分出去300万，现在不960嘛，那就已经干到了1200多了，知道吧？再加上新疆的1400到1500之间，1400到1500之间。那现在呢？按这来算还不到八十倍，但是你加上海南的。有中国有领海哈，那可能中国的领土还是很大的啊，领土和领海不一样，就是中国的领域吧，还是很大的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说如果中国人一个一个从他面前走过，要23年才能全部走完。他想这件事儿，因为那时候中国有可能3亿人，2亿到3亿之间吧。后来建国时候不有4万万5千万，4.5亿吗？你现在去。想一想，戴德生到底想什么？就是布道家的思维，看见灵魂就着急，看见罪人就有负担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啊，其实没有四亿人啊，那个时候还不到四亿人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就是如果平均每天33,000人死亡，就是那时候有个统计的嘛，每月有100万未信神的人就要下地狱的，每月有100万未信神的人就要下地狱的。所以这幅图画使人不能入睡的。他认为中国幅员广阔，人口众多，生灵涂炭需要甚大。因此，来华宣教的策略必须尽快的抢救灵魂，因此要直接布道。戴德生这个担忧呢是有道理，但我纠正一下，我现在告诉大家啊，戴德生那个时候因为受殉道会影响，他是不相信我们现在所说的预定论的。我现在告诉大家啊，其实真正看不见的领面的看不见的领域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蓝图，叫圣父预备救恩。圣子成全救恩和圣灵施行救恩，再展开讲的话，就是说，圣父只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救恩，圣子只为圣父拣选的人死，圣灵会绝对不会有任何差池的将圣子为其死，也就圣父所拣选的人重生过来。能明白这道理吗？这是从看不见的那个角度上，神一定会这样做的。但是神重生一个人，往往借助什么工具呢？借助人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什么？传福音的人传道来的。传道呢，必须得有人去差遣，谁差遣？也是神差遣。所以神预定，神拯救，为此神差遣。所以戴德生他看见的是个片面。所以最后，我现在可以这样讲，就是地狱里的任何一个人，若果下地狱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神认为他需要下地狱。天堂里任何一个人进天堂，认为是因为神认为他需要上天堂。我说这个需要不是说灵魂的需要，乃是指计划，神计划上的需要。你必须得知道一个前提，人人都应该下地狱，把这话牢牢记住。包括你我在这里下地狱本来是正常的，都应该下地狱，不应该上天堂。我们上天堂是恩典，我们是蒙受了上帝给予的莫大的恩典。而戴德生担心的，就是那些事情是基于他不是在预定论框架之内想问题，他的思想很单纯。我若给传福音，他就有机会信，他就有可能信。我告诉大家啊。这一点是存在的，就是说，次因的偶然性和第一因的必然性，在基督教是并存的。但戴德生不是改革宗长老会的信徒，所以他没有主因和次因契合的这样的观念。他一般不考虑主因，他考虑什么因？就是我传道你才能信的次因。能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他就非常急迫，甚至在这样的思想之下，有一位布道家，你知道他说一件什么话吗？他说一句什么话吗？他说：“我现在真的太后悔了。当时我在一个堂里布道的时候，我如果早来10分钟，或者我讲到关键的能救人命的福音的时候，我不那么啰嗦，我说的是大意啊，就不至于导致几千人在我面前下地狱了。为什么？”啊，不是几百人在我面前，因为他讲到，突然堂食火了，堂食火了，然后导致他没有讲到关键的一段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被火给呛死了或者烧死了。那你知道他的思维是什么吗？他认为他没讲到最关键处，然后这些人没有机会得救，但他忽略了一件事，人能信，实际上都是圣灵做工的结果。你不用看所有人，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一切了。如果基督不介入，基督不主动介入保罗，就使徒保罗的生命，在大马色路上光照他。保罗这样的聪明人，一辈子都不可能信主，他会在他固执的犹太教的传统中偏执到底的。他不可能主动信主。你想啊，保罗和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有没有机会听福音？有太多次了。先是主耶稣亲自讲，后是谁？使徒讲。保罗甚至听过斯蒂凡讲道都没有悔改。斯蒂凡讲道比我讲道怎么样啊？ 分怎么比？我说分潜质或者分从神来的能力，我们肯定跟他们都比不了。因为斯蒂凡是七个中的一位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其他使徒有神圣启示，你跟使徒比不了，你跟斯蒂凡也比不了。但是对保罗没用。你回到那段历史中，你看对保罗没有任何作用，保罗还跟那些打死他的人完全志同道合的，为着斯蒂凡的受害而暗暗窃喜。只有在大马色路上，基督拯救他的日子到了，时间到了，他自己都没想过，他也没预备好，神没有给他个预备机会，直接用大光将他彻底击碎。五更的时候，竟然有一种光比太阳光更强烈，他自知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神迹，所以起来就说：“主啊，主直接的就以一种什么强势介入他，主怎么介入的？用脚踢刺是男的，看没看见？彻底折服了他。所以圣灵基督的介入导致保罗彻底相信，乃至这个方式又重演在吕底亚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了。吕底亚本来不信，但是听保罗讲道的时候，圣灵耶稣就开启他的什么心窍，导致吕底亚一下子就信主了。你能明白了吗？所以，我现在纠正一下错误的那种布道观啊，说我去布道是为了碰运气，他可能信，他可能不信。你要知道，普世宣教运动之父克里威廉相信预定论，他也相信预定论必然，预定论的命题中必然有一件事情，或者能肯定一件事情，就谁预定的一定会信，这就使他心中充满希望了。因为没有预定论作为框架，我除籍之后，我能力若不够，我口才也不行，然后还闭关又锁国的，有没有希望？那就没有任何希望。但有预定论呢？当保罗听见主说这城中有许多我的百姓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讲，你只管讲，你向10万人讲都不信，你接着讲。但是你向大家讲的时候，你发现，绝大多数人拿石头打你，可能其中一两个就听进去了。
对，
什么原因？上帝定义要拯救他，你能明白了吗？所以我得纠正一下戴德生那一代人，他们在理解整全真理的时候的偏差，他们是有漏洞的，他们思想不够整全，因为他传承的那个教派，他的思想就不够整全，连约翰·威斯理本人都神学上一塌糊涂，这是确实是真的。但是他们为主的热忱、付出努力，我们都得发笑，值得尊重。所以谈及戴德生的时候，我是特别尊重、特别仰慕的。但是这是一方面，我们不能说那就是他一切都好。我们说今天在中国重演戴德生的那种方式，我告诉大家，对现在的基督徒的造就就不是很大了，能明白吗？那么我们现在呢？看一看有人对内地会成功的总结如下几点：第一，内地会是一个没有宗派的宣教团体，所以它是没有限制和不属于任何宗派的嘛。只要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，有宣教的负担，条件合适的都可以加入，这就把门槛降低了嘛。第二，目标是将福音尽快传遍中国，每进这个一省，基建传道站，然后向4州府县拓展。第三，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，传教士要学习在生活、语言、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，与中国人打成一片。第四，传教不惜不借政治势力，他不像李提摩太，我们会讲到那个人物。那么在教难中，不要求英政府的庇护，然后呢，更拒绝人命的赔偿，情感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。然后第五是着重宣教的心智，多于其教育程度。内地会认为教育程度并不重要，当然这也是他的一个偏差吧。可是两相对比，受教育重要还是德行重要？那二者必选一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后者，但是没必要对立嘛，是吧？所以只要在宣教的心智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宣教者的条件，内地会都会接纳你的。但其中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也被他接纳过来了，就是剑桥奇杰。大家知道吧？施拉德，听过这个人物吗？啊，就是剑桥奇杰之一嘛，非常非常 厉害的一位人物，都是高材生，便在内地会受他们差派做宣教士。第六，在经济上完全凭着信心仰望神，啊，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募捐，不出去管人要钱的，就是说像穆勒一样，穆勒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祷告我就祷告，但是我认为，我现在告诉你这也是偏差。你知道凭什么吗？你去看圣经，还是都从圣经得救了啊？保罗为不为耶路撒冷募捐？为不为到底？保罗说没说七日第一日要把捐项抽出来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都是自己想的，有的时候自己发明一套认为敬虔的道理，我认为不冲突。你有这个心智，你就去做，但没必要让全体教会都这样做，因为。今生去互相帮助，是神使我们爱心交换、爱心交流、彼此互助的这样的一种行道方式。大家能听明白这句话吗？给你这样机会，让你去行道。所以看见弟兄缺乏，又塞住怜悯的心，这是神不喜悦。那说明什么？这时候你要去做，你不能说主放心，上帝知道。那主责备这样的人说什么？假冒伪善。雅各在雅各书里不就这样说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这一点。那我们还有几个人物，我们需要把它略略讲完，不然我们赶不上进度了啊。我们现在马上看马雅各，马雅各就这位啊。那么马雅各医生，1836年生于苏格兰，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。1865年，随即以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与这个医生的双重身份，前往台湾的台南府城啊。开始传道和工作，然后呢，使得这个堪西街医馆成为台湾第一间正式的西医医馆了。马雅各医生致力于医疗传道，培养人才，救助患者无数，堪称台湾的医疗宣教之父了。就这位，啊，比如说马偕医生，啊，马雅各医生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绝世双骄了。那么他的传道方式，则是以行医为主，传教为辅。初期此种方式并不顺畅，直到1868年，啊，转往这个打狗旗后街，就是高雄附近吧，行医后才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。所以传道没那么顺畅的，此地不行，就转到另外一处，是不是？在这城逼迫你，就到那城去。1897年，马雅各又回到台湾。台南建造新楼医院，并于1900年庚子年间落成。该医院为台湾首座西式医院，而他与妻子马雅各，这个二子俱在此医院行医，而且是直到终身，死在这里了。往下我们看看马偕，就是绝代双骄的另一位，他1844到1901年间的人物。马偕呢，少年。曾听闻英国宣教士宾威廉牧师讲述在厦门传教的情形，内心深受感动。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宾威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也是戴德生等人的好友。1855年，他就读多伦多师范学校，毕业后曾任数年小学教员。1866年进诺士学院就读，67年转往美国普林斯顿学院就读了。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。由于毕业后向加拿大长老会、总会、海外宣教委员会提出申请，成为什么海外的宣教士，受命和英国长老会合作，但在厦门、汕头及台湾三个选择中，他最终选择去了台湾。1871年11月，其启程前往台湾，然后于是他成为了加拿大长老会首任海外的宣教士，就像丁伟良是从美国来的。看见没有，丁伟良啊，那么他是从加拿大来的，记住他们不同的国籍啊。然后马偕陆续在台湾各地区布道，然后免费提供一些个医疗用品，不，比如说叫拔药水的，然后帮助人拔牙，然后呢，他又创办了一所医院，就是今天叫马偕医院的前身。现在叫马偕医院的，当时其实是另外一个医院。马偕呢，热爱台湾，他也是个语言天才，来台5个月就能以台语讲道了，说台语说的比较好的，你比如说任贤齐，他在台湾长大，还有谁呢？还有这个 就是在台湾长大的这些人，包括高山族的，包括张惠妹这些个，知道吧？他们的台语都非常好的，啊，英语也非常好的，这是有情可原的。有人学台语，但学的很好的，比如说刘德华唱那个台语歌，大家知道世界第一等吧？啊，那就不错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台语呢，其实真正把台语这个搞会，一般情况下没有个1年2年的是很难的。但是这些人真的，他们都是语言天才的，对不对？5个月就能用台语讲到了，那是中文。所以学中文得多长时间？能用台语直接讲到了，第3年就编了中西字典了。这个字典了不得的，为什么呢？看一下。6664个汉字，后来增补为9451个汉字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如果会9000多个英语单词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基本上比一般美国人都厉害了，是吧？你除非是特别冷门的专业，能有1万2万单词，知道吧？但你会9000个单词的话，你英语6级以上，就是这样的水平。汉字更是如此。现在就是你能够想到的汉字，基础汉字就那么2、300个，知道吗？他这个中西字典竟然弄出来9000多个汉字，你是不是得佩服？对不对？不得不服，对吧？主要他1878年娶个台湾人为妻，其妻呢叫张聪明，所以充分运用了台湾当地人的人脉和语言优势，培养了台湾当地的传承。于1882年获得了一笔赠金，啊，他获得了一笔赠金，在台湾创立了理学堂大书院，啊，也就是后来的牛津学堂。这是个学院啊，一个学校，一个大学啊，college 是大学，作为本地传教士的培训学校。另外2年后，又在牛津学堂之旁兴建了淡水女学堂，所以他不仅教什么，男人还教女人，帮助台湾扫盲了。这些宣教士都有这样的作用，教导识字啊、阅读啊、歌唱圣经史啊、圣经中教义问答呀，使台湾社会中的妇女地位得到了直线的提升。更由这个女子教育啊，培养不少本地的女宣教师，使他们参与到后来的宣教当中，这是他们特别的创建。此两学堂为北台新式教育的开端，啊，这就是马歇他们做的学堂呢，采西方教育方式。至于学堂中教授的内容，那就涉及到天文地理啊，是不是？就太多了，同时呢，他的人文教育做得也不错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成了使台湾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现代化，这样阶段的一个小岛的这样的领路人了，宣教成果更是空前呢。在台期间设立教会60间，本地籍传道人就60人，本地籍牧师2人，传道人就副牧师或者叫神学教师。1885年，安立了严清华和陈火为牧师，本地女宣教妇，她那时候叫女宣教妇啊，是一种什么？一种称呼。宣教妇24名，还有就是他发明了一种叫陪餐者，知道吗？吃饭，就这些人其实就小组组长吧，派他们到各个小组去陪餐嘛。受洗2633人，医疗不到，诊所达到60处。01年因喉癌去世于淡水，台湾的一个地方，年仅58岁。我前边说过，现在再说。任何一个这里我谈及的宣教士，我们能不能比？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复兴，我们恢复到他们当年做成的那个工作或者那个果效就很难很难。好，上午我们讲最后一个人，李提摩太，他是1845到1919年间的人物，李提摩太啊。那么这个李提摩太呢？他采取了和戴德生不同的宣教策略。戴德生一般都是跟民众接触的比较多、比较广泛，李提摩太恰恰相反，他走的是上层路线。 哎，这俩人用圣经中的两个人物比较的话，可能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保罗和彼得。保罗是像更，虽然也像贫，这个大众不当，但更多的是接触君王。然后什么亚律巴古辩论当中的什么，大家知道斯多亚和伊比鸠鲁两派学士等等，他学识渊博嘛，有点是这样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彼得呢像犹太人。尤其是老弱病残的那些人不当，还有更像旧约式的以利亚和以利沙。以利亚呢，一般不跟君王接触，是吧？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或者隐匿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状态。以利沙则不是，成为了好几代君主的朋友，甚至是老师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们不能说两种路线孰优孰劣，结合起来是最好的。再说，神对个人有不同的呼召，也有不同的使用，所以就使用李提摩太，跟当时的利玛窦、南怀仁、汤若望类似，跟上层有更加广泛的接触。我们看，他是英国浸信会的宣教士，生于英国的南威尔斯，出身铁匠家庭，先后就学于一些学校，曾这个当过小学教员，20岁呢。进入了神学专科学习，23岁的时候加入浸信会，然后自愿到中国。1869年11月17日，他离英，于70年12月才抵达上海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坐飞机9小时就到了，7小时8小时。随后在山东烟台、青州传教，并同时学习中文，还有他也学一些佛教、儒家、伊斯兰的异教著作，为了干什么？护教嘛。李提摩太的活动富有成效，先后在山东济南、青州、潍坊等地陆续建立了浸信会的教会。那么1880年9月，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天津初次会面，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，去当时遭受灾害而富产煤矿的山西赈灾，同时为中国官员宣讲西方科技，还有向他们传教。当时晚清最重要的重臣就是李鸿章。晚清最重要的，在他之后有袁世凯，知道吧？关键人物啊，在他之前没有人比李鸿章更重要，有跟他齐名的，也有他老师，大家知道曾国藩呢、左宗棠啊，是不是？曾国荃呢，这些都先于他，但是李鸿章这个人了不得，李鸿章是个大贪官啊，对，他家难想象多么富庶。我去年就住在他当时家的楼上。去年2月份呢，我到合肥去布道，去建立教会，那我就住在，他当时在合肥，知道吧？就是他的府邸，我就住在他家府邸的楼上。那个府邸现在是开放的，持身份证就可以去参观，就可以参观。府邸不算太大。跟这个苏州的，园林比啊，那真的象形见绌了。但是，就是他死后，他的家底儿仅次于和珅，可能是这样的。但是他其实是，清朝大厦将倾时候的，可能最后一根柱子，最后一根柱子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也是独木难支嘛。最后导致清廷覆亡的时候，李鸿章呢，也就被历史所淹没了。知道李鸿章，清朝著名的重臣李鸿章啊，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安徽人啊。那么，因为跟李鸿章的见面，向他们传教，为此他花费1000英镑购买书籍仪器，匆忙补课自修，而后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的。这个日心说的秘密、化学的奥秘、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、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，并且做示范预演。大家知道，近期武汉的那场大雪导致许多人年都没过好，又导致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电车，大家知道那个高铁或者动车吗？它那顶上打火，因为雪太大嘛，然后就是像牛一样，知道像蜗牛一样，甚至去行走。哎，但是蒸汽机车在这个时候。风雨无阻，知道吗？蒸汽机车不是内燃机车，也不是电力机车，知道？它是3个阶段嘛。所以蒸汽机车那个时候就已经 不仅被欧美发明，而且已经成熟的去使用了。机器太大，特别重，哭直冒烟。那时候美国东西部大开发，全靠蒸汽机车，知道吧？啊，那么我们往下看，1886年，李提曼泰来到北京，主要进行演讲和住宿。其后在上海出版了《七国心学备要》，介绍西方英法等国的教育情况。他在书中建议清朝政府每年应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的。100万两意味着什么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个时候100万两，可能现在你就把它想象成100亿就行了。啊，1886年11月，李提姆泰移居北京，啊，曾受到曾国藩之子的委托，担任曾家的私人教师，为曾氏啊子侄去教授英文，做了一段时间啊曾家的英文老师，曾家的私家私教。1890年，李提姆泰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任英文的《中国时报》的中文主笔。该报经常发表呼吁和引导清朝改革的社论。1891年10月，李提姆泰到上海主持共济会基金在华设立的宣传机构，就是同文书会。同文书会后来我们都知道的名字叫广学会。此后，李提姆泰长期担任广学会的一些主要的负责工作，主持了该会达25年之久。那个时候有个报刊很重要，叫《万国公报》。就是他们出版的，广学会先后在华出版了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。所以他们来中国不仅传教，不仅办医院，不仅办学堂，他们还办什么？办报纸，或者他们还搞印刷厂。所以他们真的是多管齐下的去影响中国人的。李提姆泰还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的作品，啊，在华影响很深，包括《在华45年回忆录》啊，《新政策》呀。百年一觉呀，觉醒的觉啊，欧洲八大帝王传呢，等等等等，啊，那么后来呢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些著作影响了戊戌变法。他的一本书就是《泰啊西新史概要》或者概览吧，成了什么？成了这个光绪皇帝的枕边书。皇帝一般常常有枕边书，比如说。拿破仑的枕边书什么？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，啊，皇帝的枕边书就证明皇帝到底在想什么，最近想要做什么，就这意思。李提曼泰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，接受利玛窦规则，以中国啊市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去传教，重点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员等社会精英。他和许多政府官员，李鸿章、张之洞都有较深的私人交往。张之洞曾经拨款1000两资助广学会，李提莫泰结交的各界人士很多。前面说的李鸿章、张之洞除外，还有什么？啊，还有曾国荃啊、左宗棠、康有为、孙中山等，都与他啊有密切关系。你想，这些都是这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。关键人物，在戊戌变法发生前夜，李提姆泰在北京甚至结识了梁启超、康有为。啊，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一对什么？一对师徒或者一对师生吧。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，并且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。但康有为这个人是有严重问题的啊。梁启超值得我们尊敬，康有为呢是个投机分子。他做的很多事情，老实讲是比较混蛋的那些事情。但是他提的变法啊，这是一种进步的，我们必须得就事论事，变法是那个进步的。但是康有为提出的变法，尤其是公车上书嘛啊，那么你会发现康有为啊，后来就变了，他是借着这些谋私利了。梁启超一直坚持，梁启超家里的孩子，包括梁思成，都是中国近代的栋梁。梁启超本身呢，确实也是学富五车之人，他不是一般的人物，特别值得我们尊敬。梁启超啊，这样的中国近代的著名的觉醒人士，著名的这个宪政改革家，但是他们都是保皇党的， 他们不是说要把皇家全都给灭绝，他们不是皇帝的掘墓人，皇室的掘墓人，但是他们是封建的掘墓人，可以这样讲。啊，最后呢，就是李忒泰啊，曾经聘用过梁启超担任他的私人中文秘书，所以梁启超的这些革新都是受到李忒泰影响，不然怎么会发现扎着辫子的一个清人，怎么这么先进呢？有的甚至没留过洋，知道吗？没有去过外国，那么到底是怎样先进呢？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一种学习方法，就是那种像游廊似的，那种门徒似的。比如说李忒泰老师，梁启超什么学生，老师跟学生之间喝喝茶，樯橹是吧？灰飞烟灭了，就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，这样的。那么清政府后来呢，也给他。赐了什么？二等双龙宝星，诰封三代，哈、啊、头头戴头这个赐他什么啊？头品顶戴，当时有花翎之说啊，就是那样的花翎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是这样的，关于他的这些神学主张，我们就不再赘言了。最后，李忒泰呢，那么他在伦敦。于1919年4月17日逝世，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些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，或者著名的一些宣教士，他们对中国的宣教、教育、医疗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，请大家纪念他们，记住他们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